甚至于生活上，人不容易自主的，我们仍然感受到如许多的缺乏。举一个例子，先讲物质能源的需要与缺乏。自从20世纪初100多年前，在中东波斯湾发现了丰富的油田之后啊，哎呀，许多国家就认识到在文明生活当中能源的重要性。我们看奔驰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有多少需要消耗的汽油有多少呢？加上工业的产品所需要的电力能源，所以世界的强国包括美苏英法德中日等等啊，都跑来要来争夺油田的利益。所以1973年就所谓波斯湾的石油危机啊，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跟亚拉伯好几个国家联合在一起，所谓第四次中东之战之后呢，那么因为亚拉伯国家它以石油作为武器，经营石油到西方国家，尤其是这个日本跟欧洲地带呀，68%他们所用的油盐呢，都是从中东国家供应的。当时啊，美国啊，不但汽油涨得好高啊，还要排长龙才能够买到汽油，所以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一团糟。可以看见石油的供应何等重要，不但在物质上的能源缺乏，其实啊，我们心灵中所需要的能力更为重要。我们看有多少人沉溺 但是感谢神，保罗却有超人的属灵经历，凡事都能做，不是靠自己的本事才能，他乃是全心全意的依靠神，以及全能的神给了他足够的力量，去完成神托付给他做人的本分和做人的使命。要离开世界以前，他好像打胜仗海险回来的老兵啊，慷慨激昂的在那边欢乐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到了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赐给我的何等的盼望，何等的有要。还有在以赛亚书，我们在讲到这一点，就是怎么样叫做新人的力量。那么以赛亚书四十章，我们先看下面的31节：但那等候耶和华的，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下面两句话多么宝贵，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在自然界当中有一个生理上的定律，当我们经过劳动以后，我们的身体一定会产生疲惫，不管你是劳力或者劳心，都一样会疲惫的，就是年富力壮的青少年也一样会疲惫的。但是在以赛亚40章，在这里在灵界当中却有一种超然的现象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到底是怎样的人呢？秘诀在哪里呢？就是懂得全心依靠全能的神。当你懂得靠神的时候，你的里面就可以重新得力的人。不错，我们不是有血肉之躯的人，有不少的软弱，有不少的疾病，我们，但是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全能的神。你看第28节前面的两句，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。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传到地基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程度，疲乏的他是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所以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力。好，这里用老鹰做例子，31节，并如鹰展翅上腾。老鹰是禽类，翅膀飞得高，飞得远，更重要的飞得久，还能够逆风而上。它如果飞得久以后一定会疲惫，是不是？那么老鹰懂得，它懂得什么方法呢？它如果飞到高空中的时候，就不用自己的体力，它只要把两翼展开，两个翅膀展开，它就利用空中大气的力量，它就可以不用自己的气力，它就自由自在的飞翔好几个小时，不会疲惫。这就是老鹰懂得重新得力的秘诀。正如一个懂得游泳的高手啊，他只要把双手展开，仰天不动， 当在人生旅途的高空中一直飞翔，就是遇到暴风雨，他不惊慌，不上胆，不困倦，不疲乏，心灵刚强，心灵振奋，自强不息。圣经说，那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，又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八个字，这个八个字，安静等候祷告得力，这是灵性重新得力的一个秘诀。还有我们基督徒要记得圣经的应许，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就是我们的能力的来源。每个后书十章七节又提到，有宝贵在我们的瓦器里，要显出莫大的能力。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不值钱的、没有价值的瓦器一样样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贵，这个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，可以显出莫大的能力。只要我们每天懂得顺服心中的圣灵的带领，不要犯罪，不要令圣灵担忧，我们就可以天天经历能力来过得胜的生活。还有今天为什么我们礼拜天要来教会敬拜，就是因为我们要朝见神，我们要听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是我们属天的灵粮，可以供应我们灵性上的需要。神的话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中心灵的力量。那么诗篇一篇我们所熟悉的，就告诉我们要昼夜思想，昼夜思想神的话，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，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。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，告诉他你要受圣灵怀孕，给他起名叫耶稣。玛利亚有点胆怯，我还没有出嫁，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呢？但是 雄壮又优雅的基督教诗歌，唱完以后大家热烈的合掌。突然间有另外一位老兵走过来想跟我说，你大概不知道有这一回事吧，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。当美国南北内战的时候，我们是彼此委屈的，当时你站在高处啊，在做消防。却躲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，正在用枪对准你呢。你在光中，我在暗中，你看不到我，我却看你非常的清楚。头顶分外红了，当时你就是好像刚才一样，在那边高唱一首又一首非常动人的诗歌。我想反正你死定了，你唱完诗歌以后我再开枪还来得及。但是哪里知道他的歌声啊，那是他听了大受感动，他听到他呆了入神了，枪也举不起来了，就这样错过了枪上的机会。哎呀，两个老兵就当场在观众面前啊，游客面前热烈的拥抱起来。当日南北内战的仇人，如今在基督里面成了好兄弟。是主耶稣十字架的爱先宽恕了他们的罪，他们才能够彼此宽恕，彼此表现在基督里面的爱。那是50年前的事。这个名叫冰，他准备参加奥运的好多年，他是一个很厉害的选手，准备这一次在奥运会当中他要大显身手，他也是被看好可以夺得金牌的选手。但是现在他陷在两难之间，因为比赛的那一天刚好是太太的遗产，刚好就是在那一天，哎呀，太太就鼓励他，你就放心去吧，这不是你所想象的一个最大的梦想吗？可是他还默默听我，他的太太用心的鼓励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怎么可以不在你身旁呢？这份心就够了，你别担心，爸爸妈妈可以在身旁啊，照顾我的。这是你一直想在他的太太身旁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，而且他要亲自迎接儿子的到来呀。那么经过几天的思考与挣扎，你又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放弃奥运。但是他没有想到啊，他太太的遗产却迟了好几天。如果比尔参赛之后还来得及回来看见太太生产，哎呀，所以大家就为他惋惜，太可惜了。但是比尔却笑着回答他们：“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决定。”28年之后，他接到他儿子从阿兰卡奥运会1996年的时候传来的电报：“爹地，我赢了，我将带回你为了迎接我的到来而舍弃的夺不走的金牌。”你们想想，这个比尔兴奋到跳起来，好用力的跳起来，砰的一声啊，因为他好高啊，就碰到彩发车，彩 是今天爸爸有钱了、他的眼睛突然一飘，飘到爸爸的手上。平常他手上不是戴了比较值钱的一个手表，那一个不见了。他的眼泪突然红了起来，泪水从眶而出。在他那一刻，他明白情人节最重要的不是有一个浪漫的情人，乃是心中的爱是最重要的。因为他想到他心中充满了爸爸的爱，所以他感觉到非常的幸福。他还对他的爸爸说出口来：“爸爸，你的爱太伟大了。”没不错，有爱就懂得舍弃，有爱就不怕牺牲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，我们摆上多少，就可以知道我们对神的爱、对教会的爱有多少。为弟兄姊妹一起配搭侍奉的时候，我们是否斤斤计较，还是尽我们所能的献上我们自己的才能恩赐，就可以知道我们爱教会、爱同工、爱弟兄姊妹的心